该说呢是得不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曾经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当时外汇储备是越来越多，就是外汇占款越来越多，央行呢是被动的收购外汇，所以呢它是被动的投放货币，导致一定的流动性的宽裕，或者说资产泡沫的压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央行可以主动的投放货币了，因此呢他想放多少他自己有自主权了，但是呢他也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说我们年前过节的时候，大家对现金对流动性需求旺盛，这时候央行呢就投放一些基础货币，那么现在的话节已经过去了，他可能就要回笼一点货币，他是要保证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保证它的流动性啊还有它的价格啊相对的平稳了，那么央行现在有这个手段了。那至于说它这个资产泡沫啊这件事啊要具体的分析，现在呢主要是看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的价格啊高了，那么这个高是相对于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水平而言的，因此大家感觉有一定的泡沫。那在这种情况其实呢，我们在去年国庆节之后，各地政府呢出台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去年年底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就是不仅仅治标了，还要治本。所谓治本的话，就是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啊，还有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啊等等，盘活土地的这个市场，三四线城市要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增加它的吸引力，来消化三四线城市的库存。那么一线城市呢，可能土地不够，增加土地的供应，对你存量土地进行盘活，多管齐下，来解决一线城市的房价过高和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库存过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资产的泡沫啊，这种潜在风险其实跟我们现在资本的跨国流动关系不是太大，因为这种跨境资本流动在我们全国范围内资本流动当中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不久前公布了中国一月末的外汇储备规模，和前一个月相比呢是下降了123.1亿美元，这个降幅呢较之前的前几个是收窄了，但是外汇储备的降幅仍然是大于预期的。刚才数字凸显出了资本外流的压力是在持续的吗？
那实际上呢，这种资本的外流是多重原因，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导致我们资本外流。2016年4季度的国际收支的情况，大家看到经常账户的顺差呢是减少的，是收窄的。那么另一方面，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这个逆差呀，其实也是在收窄的。这里面大家看到有一些结构性问题。那么我们的货物贸易呢，现在呢还是增长的一个势头，去年三四季度以来保持这样一个势头。但是呢，我们的进口增长是快于出口增长的。现在我们的投资在扩大，另外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在上升，因此呢顺差呢是收窄的。逆差呢这一块，其实呢居民的境外消费啊，旅游消费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另外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增加，现在的在境外的投资并购不仅仅是搞一些矿产资源了，一些低层次的了，现在呢像这些研发、营销网络呀、品牌还有标准的设计啊等等，我们向中高端迈进了，参与全球的产业的重新分工和重组，这也是一个结构升级的一个过程。另外要看到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低于3万亿，但是我们在全世界我们还是最多的，占了全球外汇储备的将近30%，而且在资本流出的过程当中啊，境外的负债是下降的，外债是减少的，企业的外债在减少，但是它的投资啊是以直接投资的形式，那么 ODI 呢主要是长期的资产，直接投资的形式，那么这种投资我觉得资产的保值增值啊，安全性是提高了，它的稳健性，它的投资的潜在的回报率是上升的。再一个也体现了长惠于民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过去钱外汇资金都积压在中央银行资产账户里头，那现在呢到了企业，到了居民口袋里去了，所以呢我们要辩证的看我们的外汇储备的下降，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外汇储备恐怕还要不断地有所下降。
所以您认为这个3万亿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您认为
下降到2万亿也正常？
刚才讲到这个3万亿在全球的外汇储备当中占到了30%，那这个3万亿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没有，有人担心是一个心理上的整数关口，就哪怕是将来某一个时间里头我们要跌到只有2万亿， 这也是很正常啊。
嗯，那如果跌到2万亿，能不能还为人民币提供支持呢？
人民币对美元呢，不具备大幅度贬值的基础。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6.5%以上，美国经济增长只有2%，人民币应该升值。第二，长期国债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利率水平比美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大概利率要高将近1个百分点。那我的利率水平高，我们应该升值，美元应该贬值吗？第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来看，我们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嘛？那顺差应该是升值的，逆差应该是贬值的。第四的话，我们已经加入 SDR 了，那么在 SDR 当中占的比重是 10.92%，但是实际上人民币呢，现在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啊，占的比重啊不到3%。那就是说，全球现在有10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再提升8%来持有人民币，在未来5到10年啊，会产生一个将近7万亿左右的人民币的海外需求。那这个海外的需求会拉动人民币升值。那美国的情况呢，大家看得很清楚，特朗普的宏观政策，第一，他们要逐步加息了，加息的话会导致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固然可以促进美国的就业，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但是呢，它会导致美国出口下降，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他最近就指责欧洲，指责日本，指责中国，说我们贬值过多，说我们用贬值的办法来获得竞争优势，他是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另一方面，他的财政政策大家看到，他是要扩大基建投资，减税啊，企业所得税、居民的消费税都减，那其实他的财政赤字要扩大。另外，他扩大投资，他的进口要扩大，进口扩大，他的美元升值过程当中出口下降，其实他的贸易逆差要扩大。国际收支的失衡和财政收支的失衡呢，这两个失衡要加剧，这两个失衡的加剧会导致美元贬值的。还有一个原因呢，欧洲银行体系现在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过去几年实行负利率和 QE 政策导致的。那么在今年3月份，欧洲央行它可能要减少这个 QE 购买债券的规模，这就导致欧元对美元升值的。过去几年欧元对美元也是贬值的，而且贬值过多了，所以呢，欧元很可能对美元升值。在美元指数里面，欧元占了56%的比重，也就意味着美元对欧元很可能要贬值了，不一定要升值了。美国的加息啊，也不见得要加这个3次嘛，今年实际上它的实际利率啊，它不见得在上升，通胀上升加一点息，其实中间抵消一部分呢。还有的话，大家看到去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石油的价格上涨，对资源依赖型的新兴经济体，像巴西、像俄罗斯这些国家都是受益的，经济都回暖了，都好了。那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回暖会阻止这些货币资本回流到美国，要抵消一部分。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未来人民币对美元不见得一路要贬下去啊。特朗普也希望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就像您刚才讲的，有一些资金在流向海外，而且我们现在中国国内看到也是在执行非常严格的货币政策，那会不会导致中国国内出现这个现金的危机呢？
不会。那我想投放多少，我自己有主动权的。比如说，我要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大银行还有16.5%这么高的存准率，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另外，我们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啊，通过逆回购，通过很多政策工具，我们可以适当的投放货币，这个是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啊。我们根据市场的需要，我们合理的投放。从今年的情况看，咱们中国经济总体来看会延续去年缓中趋稳、稳中向好这样一个发展态势，没有问题的。特朗普的这些政策呢，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增长啊，也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呢，美国经济的复苏啊，它会拉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好消息。